第二篇，生命没有成熟。圣经是一本完整的启示，这启示的内容是神永远的目的。我们曾经多次的指出，神永远的目的乃是要将他自己做到一个团体的人里面，使他在宇宙中得着团体的彰显。我们若要正确领会圣经的任何一部分，都必须记住这件事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创世纪25章。多年前我不太喜欢这章的前一段，但圣经里既然没有废话，这章的前一段必定很有意义。我们若不把圣经启示的目的摆在前面，我们就没有办法看见创世纪25章这一段话的意义。我们靠着主的怜悯，他已经给我们看见这一段话的深奥。创世纪和罗马书都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生以撒的时候已经非常老迈。罗马书4章19节说，亚伯拉罕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但在以撒出生40年以后，亚伯拉罕又娶了妻，当他140岁的时候还生了6个儿子。我们怎么能解释这一件事呢？他在100岁时若是已经老迈如同已死，到140岁再娶时，那就一定更像死人了。在23章撒拉死了并且埋葬了，在24章亚伯拉罕为以撒娶妻，在25章他自己又娶了妻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创世纪25章也包含雅各和以扫出生的记载。为什么圣经把这样美妙的事和亚伯拉罕的妾所生6个儿子的名字记载在同一章呢？亚伯拉罕6个儿子的记载是消极的，雅各和以扫出生的记载却是积极的。如果你来写这一章，你会把这两段记载放在一起吗？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这样写，然而按着圣灵的默示，这事必定非常有意义。我们若思想这些事，在我们灵里深处会领悟，圣灵在这一章的用意乃是要显示亚伯拉罕还不是生命成熟的人。他肉身的生命虽然老迈，但是他属灵的生命却还没有成熟。我们看过神的目的乃是要将他自己做到一个团体的人里面，使他能得着团体的彰显。为着这个目的，神创造了天地以及那有灵做接受器官的人。这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为要彰显他，并有他的管制权，以代表他来掌权。在创世纪2章、3章，我们看见撒旦把他自己注射到人里面，人就堕落了。从创世纪3章到11章，人至少有4次的堕落。第4次堕落以后，神来呼召亚伯拉罕脱离堕落的族类，并设立他做蒙召族类的父。神使亚伯拉罕成为蒙召族类的父，他的用意是要把他自己做到这个族类里面，以达成他的目的。神虽然没有机会把他自己做到受造族类，就是亚当族类里面，但现在他有机会把他自己做到蒙召的族类里面，就是亚伯拉罕的族类里面。从创世纪11章下半到25章上半的记载，显示神在亚伯拉罕这人身上做了多少功。然而虽然如此，到了亚伯拉罕一生记载的末了，我们仍然没有看到一个生命成熟在各面彰显神的人，因为亚伯拉罕还不是这样的人。今天有许多基督徒过于欣赏亚伯拉罕，我们虽然敬重亚伯拉罕，我们不轻视他，但我们必须指出，正如创世纪的记载所指明的，他在神圣生命里他并没有成熟。创世纪24章很美妙，但这不是亚伯拉罕生命的美妙，乃是他作为的美妙。亚伯拉罕做了一件美妙的事，为他儿子选取了正确的妻子。 但是紧接着他自己又娶了妻。创世纪25章不是说亚伯拉罕为以撒娶了一个好妻子之后，他和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又活了30多年。有一天他叫以撒和利百加来按手在他们头上祝福他们，就到主那里去了。这段记载若是这样，那我们都要赞赏地说，这里有一个生命成熟的圣徒。生命成熟的证明是什么呢？生命成熟的证明和标记就是能祝福别人。当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我们从别人接受祝福，当我们生命成熟的时候，我们就能祝福别人。亚伯拉罕虽然老迈，他却没有祝福任何人，这证明他的生命并没有成熟。创世纪25章不是记载祝福，他乃是记载再婚。亚伯拉罕在撒拉死后又娶了基土拉。再婚是生命成熟的记号吗？绝对不是。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一生可分为三段，以实玛利的一段，以撒的一段，以及六个儿子的一段。以实玛利是凭着亚伯拉罕的肉体生的，以撒是凭着神的恩典生的，那六个儿子又怎么样呢？他们更是凭着亚伯拉罕的肉体生的。在以实玛利出生之后，亚伯拉罕的肉体受了对付，恩典来顶替肉体。但是以撒出生长大以后，亚伯拉罕的肉体又开始活跃。在头一段以实玛利的一段，亚伯拉罕的肉体是一倍，但在第三段六个儿子的一段，他的肉体是六倍，加强了六倍。年轻的肉体只生出一个以实玛利，年老的肉体生出六个儿子。圣经是诚实的，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娶了基土拉，从他生了六个儿子。然而亚伯拉罕知道神的旨意，在创世纪25章5节，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。以撒是独一的后嗣，是神所拣选、所指定、所设立的后嗣，其他的儿子没有一个算为后嗣，因为他们都是妾所生的，和以实玛利一样是被神所弃绝。亚伯拉罕有两个妾，第一个生了以实玛利，第二个生了六个儿子，但他们没有一个是神所要的。在以撒出生前后，亚伯拉罕都做了神所不要的事，这样的生命怎么能够说是成熟的呢？创世纪25章的用意乃是要显示亚伯拉罕在生命上没有成熟，他没有成熟而死，因为我们看见他死的时候没有祝福任何人。亚伯拉罕虽然好，但他在神圣生命里没有成熟。我们欣赏他是对的，但我们必须认识他有一个大缺欠。他蒙召，他有信心，他活在与神的交通里，但用新约的话说，他没有多少够多的变化。什么是变化呢？我们用木化石来做例子说明，当水流经过木头，木头的元素被带走，矿物的元素加进原处。当矿物的元素做到木头里面，木头就变成了石头，这个叫做石化。我们是木头，活水的流必须把我们天然的成分带走，并将一切神圣属天、圣别属灵的元素带到我们里面，这样我们就有了变化。你如果再从创世纪23章读到25章，你就会看见亚伯拉罕不是完全变化的人。他虽然活在与神的交通里，并且照神的引导行动，但他完全没有变化。相反的，他再娶妻子，用被神对付过的肉体再生出六个以实玛利来。虽然我们必须像亚伯拉罕，但是我们需要看见他本身不是一个完整的榜样，因为他的生命没有成熟。 无疑的，亚伯拉罕是在信心里死的，他的两个儿子以撒和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，那个洞是他为以撒买的，他的儿子必定是照着他的意愿把他埋葬在那里。亚伯拉罕虽然好，但他并不完整，他必须借着雅各和以撒的一生来得着完整和完全。按照神圣记载的函释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他不是三个分开的个人。同样的，他们的神，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也不是三位神，而是一位三一神。在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看见父神，在以撒身上我们看见子神，在雅各的身上我们看见灵神。父子灵三而一，乃是独一的三一神。同样的原则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三一的人，他们是三而一，在生命的经历上是一个完整的人。在亚伯拉罕的记载里，我们看到呼召的事，然而按照神圣的启示，呼召不是第一项，神的拣选乃在呼召之前。当亚伯拉罕在加勒底拜偶像的时候，那是神呼召的时候，不是神拣选的时候。神的拣选是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已过的永远里，亚伯拉罕已经蒙召，亚伯拉罕已经蒙拣选，在加勒底他蒙召。但亚伯拉罕蒙拣选的记载在哪里呢？乃是在创世纪25章里雅各蒙拣选的记载里。亚伯拉罕本身没有蒙拣选，他的蒙拣选是在雅各的蒙拣选里。亚伯拉罕的生命没有完全的起头，也没有完整的结束，因为他既没有蒙拣选，也没有在生命上成熟，这两者都在雅各的身上。换一句话说，就生命的经历而言，亚伯拉罕本身在神眼中不是一个完整的人，他需要雅各和以撒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这三个人代表一个完整的人的属灵经历。在雅各一生的记载里没有提到蒙召，雅各是在何时何地蒙召呢？他在创世纪十一章里与亚伯拉罕一同蒙召，正如亚伯拉罕在雅各里面蒙拣选一样。在亚伯拉罕身上我们清楚看见神的呼召，但没有看见拣选，也没有看见生命中的成熟。在创世纪25章里有三个家谱，基土拉种子的家谱，以实玛利种子的家谱，以及以撒的家谱。在前两个家谱中没有一个人蒙神拣选，基土拉的种子或以实玛利的种子都没有蒙神拣选，连以撒所生的以扫也没有蒙拣选。这一章所提名的人之中只有一个蒙拣选，那就是雅各。这三个家谱放在同一章有一个确定的目的，显明神弃绝怎么样的人，拣选怎么样的人。神拣选最顽皮的人雅各，他名字的意思是抓夺者，抓脚跟的人。我们若是神，绝不会拣选这样一个调皮抓夺的人。然而雅各是神所拣选的。在这一章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所生的不是神所要的，他的六个儿子没有一个是神所拣选的，他白白的生了他们。同样，以实玛利的后裔也没有一个蒙神拣选。以扫在结婚20年之后，因他妻子不生育，就为他祈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，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。利百加生了双胞胎，老二是神所拣选的。这章记载20多个人的出生，除了一个之外，其他的都不算数。在这一章，神似乎对亚伯拉罕说，你凭着你的肉体生了许多孩子，但都是白生的，凡是从你肉体所生的，没有一个是我所拣选的。创世纪25章启示， 没有生命的成熟总是徒劳无功的。我们的生命若不成熟，虽然我们可以外面相当活跃，做许多的事，但那一切都是徒劳，都是无功的。没有一样是照着神的拣选。亚伯拉罕是个可爱的圣徒，有很好的生活，但是他的生命却没有成熟，做了许多徒劳无功的事。凡是出于他肉体的，没有一样是神所拣选。你要有这样的一生吗？借着亚伯拉罕一生的记载，我们看见他并不完整，他需要雅各和以撒使他完整并完全。就如本章所启示的，为着他的完整和完全，他需要雅各的蒙拣选。亚伯拉罕也需要雅各生命的成熟。按照创世纪，第一个给人祝福的是麦基洗德。正如希伯来书所启示的，麦基洗德是基督的预表。亚伯拉罕甚至到了很老，甚至比雅各老得多的时候，也从不祝福任何人。他接受祝福，但是他从不祝福别人。在麦基洗德之后，第二个给人祝福的是以撒，但以撒是盲目的祝福，他受欺骗，没有清清楚楚的祝福，并且他祝福错了人，把长子的名分给了雅各，却没有给以撒。但在创世纪末了的记载启示，雅各虽然看不清楚，却十分清楚的祝福。雅各在成熟以后，祝福凡他所遇见的人。他无论到哪里，他不做别的，他只是祝福。当他被带到法老面前，他做的头一件事就是祝福法老。他和法老谈了一会儿，再给法老祝福。雅各不仅是蒙福的人，他也是一个祝福人的人。接受人的祝福很容易，但是要给人祝福不容易。孙子不能给祖父祝福，因为孙子生命没有成熟。雅各因为成熟了，所以他祝福他所遇见的每一个人，包括外邦的君王、不逊的法老。雅各觉得不必为人做什么，他的负担就是祝福别人。我们看看雅各祝福约瑟两个儿子的例子。雅各将右手按在以法莲头上，不按在长子马拉西的头上。约瑟心里不喜悦，想要把他父亲的右手挪到马拉西头上，说：我父不是这样子的，这本是长子，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。但雅各不从。雅各说：我知道，我儿，我知道。雅各似乎说：我也许肉眼瞎了，但我灵里很清楚。你不知道我在做什么，但是我知道我在做什么。在这里我们看见雅各用清楚、完满、丰富的祝福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。雅各也非常清楚地祝福他十二个儿子，这些祝福是圣经中基本预言的根基。我们若要认识圣经中的预言，必须回到这些预言的根基和基本元素，正如我们在雅各给他十二个儿子的祝福中所看见的。雅各祝福他的众子能够那样满了神圣的启示，这乃是因为他在神圣的生命里完全成熟了。他身为雅各，但是他被变化成为以色列。他身为抓夺者、抓脚跟的人，但他被变化成为神的王子。他变得这样透亮且满了生命。当我们透亮且满了生命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做别的，只会祝福。祝福乃是成熟的标记。我们已经看过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在生命的经历上形成一个完整的人。亚伯拉罕因为生命不成熟，他没有祝福人。以撒有一点成熟，但是他缺少生命成熟的丰富，因此他盲目的祝福。雅各生命成熟，就完满且清楚的祝福。凡他所说的都是神的话，凡他所祝福的都是预言。说到神对他所有儿女的经纶，至终 雅各变成以色列，成了神的彰显。我们若有圣经整体的光，我们就会看见创世纪这卷书是全本圣经完整启示的小影。在创世纪末了，我们看见一个叫以色列的人，变化过的人，他是透亮清楚且满了生命的人。变化过的以色列是新耶路撒冷的一粒种子，一个小影。在创世纪开头有一个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，在创世纪的末了有一个变化过的人，不但外面有神的形象，里面也有神自己坐到其中，使他成为神的彰显。虽然许多基督徒欣赏亚伯拉罕，但是亚伯拉罕的生命还没有成熟，以色列的生命成熟了。为着亚伯拉罕的完整，他也需要以撒对产业的享受。从亚伯拉罕蒙神呼召那一天，神就开始剥夺他的一切。首先神取去他哥哥，然后取去他父亲，后来神弃绝以利以谢，吩咐他赶走以实玛利，并且要他把以撒献在祭坛上。得回以撒以后，撒拉死了，然后亚伯拉罕的一生不是享受的一生，乃是被剥夺的一生。相反的，以撒的一生却是满了享受的一生。以撒没有做什么，他不过承受父亲一切所有的。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，我们也有亚伯拉罕和以撒两者的经历。一面我们总是被剥夺，神弃绝我们所有的，神似乎说，你喜欢这个但我不喜欢，你要把这个给我但我不接受，你要保存这个但我弃绝。从好的一面来领会，神总是不照我们的愿望和心意而行。亚伯拉罕要带他父亲，父亲被取走，他要罗德，但罗德和他分开，他要以利以谢做他的后嗣，但以利以谢被弃绝，他要保留以实玛利，但神吩咐他赶出为奴妇人所生的儿子。亚伯拉罕爱他的儿子以撒，但神要求他将以撒在祭坛上献给他。稍后神又取去他亲爱的妻子撒拉。我不相信亚伯拉罕有多少时间享受。然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有另一面，我们遭受剥夺时也享受我们的产业，这是亚伯拉罕和以撒的记载重叠的原因。在他们之前，如亚伯、以诺、挪亚等人的记载就不是这样，以撒和亚伯拉罕的记载掺在一起。亚伯拉罕受苦的时候，以撒却在享受，亚伯拉罕哀哭的时候，以撒却在欢乐。这指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晚上和早晨的生活，晚上在我们左边，早晨在我们右边。在基督徒的生活中，晚上和早晨并行。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断定我们是在晚上还是在早晨，当我们在早晨时，我们却在晚上，当我们在晚上时，我们又在早晨。一面我们是被剥夺的亚伯拉罕，另一面我们却是享受产业的以撒。我们也都和雅各一样蒙拣选，并且和亚伯拉罕一样一同蒙召，一同相信。我们和亚伯拉罕一同被剥夺，和以撒一同享受，有一天我们也要和雅各一样一同成熟。我们不该说某某人是雅各，是亚伯拉罕或以撒，我们该说他乃是雅各、亚伯拉罕、以撒。他在开头和结尾是雅各，在中间是亚伯拉罕、以撒，这三人是一个完整的人。我们看过生命的成熟不在亚伯拉罕，不在以撒，乃在雅各。生命成熟的标记是祝福。我见过许多的基督徒，几乎每一位都一直抓夺和抱怨。有的圣徒抱怨长老，抱怨弟兄，抱怨召会，他们似乎只喜欢一个召会， 那就是新耶路撒冷。抱怨不是成熟的标记，抱怨呢是不成熟的标记。当你成熟了，你就不会抱怨，你只会祝福。你会说，哦，神啊，求你祝福所有的人，祝福你所爱的教会。因为生命成熟的人，他抓夺的手成了祝福的手。你越是成熟，你就会越祝福别人。你不但祝福好人，你也祝福坏人，甚至祝福最坏的人。亚伯拉罕的一生是美妙的，被历代的基督徒所欣赏，但是我们看过他在神圣生命里没有成熟。我们的神不仅是父神，也是子神和灵神。他不但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但愿我们都看见，我们需要在这三方面，亚伯拉罕的一生加上以撒和雅各的一生，父子灵三一神在我们里面做工，使我们成为他自己完全的彰显。他是三一神，我们必须有神圣生命三方面的属灵经历，我们需要被完全的变化。当我们完全变化时，我们的生命就成熟，神的目的就达成了。